民数记第十四章，民数记第十四章第七节是二十七章，题目是与世交易成王，专一耕主得业。与世交易成王，这是沉沦，专一耕主得业。今天的中心就是不信与沉沦。神赐的美帝是他允许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从列祖所承受的这个美好的这个美帝。今天神叫以色列人要凭信心向前去得地，但是以色列不信，这不信里面就是悖逆，这不信里面也是个罪，把主的话放在一边，藐视神到几时啊？所以今天我们看到以色列人因为听了那十个恶探子的报信，以至于他们撒谎怨言，大哭大闹，被逆造要回埃及，被逆造还是怎么样，还想走原来的老路，在这里攻击可以说是抵挡神，是背叛神，是攻击领袖。一个中心就是悖逆，一个根本的原因是什么，就是悖逆。为什么不愿意去得地，悖逆。所以我们要找到我们里面的根子。那对着那边去呢，今天以西结书二十七章是讲到什么呢，虚华世界永沉沦。是第一节到第十一节是讲把推罗比作一个美丽的一个商船，一个豪华的商船啊，一个丰富的不得了的一个商船，其实呢是驶向沉沦，是走向灭亡。后面还是讲推罗与世界各个国家各个民族都交易，什么好东西都换来交易嘛，我需要的东西我都可以换来，贸易往来，互相交易。但这些东西都是叫你肉体的享乐，追求情欲的满足。其实每样货物都是神赐给我们的，神给我们的我们可以享受，但你在神赐给你额外的你还要去贪求，这就是罪恶，这就是世界。追求什么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今生的骄傲。所以这张世界是告诉我们，虚华世界必定沉沦，全然美丽是多么的丰富，而且极其繁荣，但是呢转眼之间一阵东风就把你这个只船呢在海上就给你打破，你一切的货物，你连人的一切的一切都沉在海中，就是讲今天世人的光景。所以这一只商船实在就是今世的一个缩影，你再看这一只船代表今世的一个缩影。你追求世界吗，你一时满足，可能一时享受，你一时你情你得到满足，但是最终是沉沦。所以今天两边相对，我们到底走哪条路，你是走信心的路，进迦南的路，得美地的路，得允许之路，你还是走这条世界的路，沉沦的路，一时的享受，所以虚华世界终沉沦的，终沉沦。所以两边相对就是不信与沉沦。今天刚硬的百姓、悖逆的百姓，一个进去是倒闭旷野，除了加勒约书亚没一个进去，这六十多万的壮丁，壮丁啊确实不能进迦南，但是他们瞧不起的，他们以为一定要被掳的妇女孩童确实进去。所以这张里给我们的榜样就是加勒约书亚专跟主，这两边相对，一面是专跟主，一面是抓世界。你到底走哪条路，专跟主那就要走窄路，专跟主就要遵守主的命令，专跟主就要凭信心走天路。你抓世界走的是宽路，有些基督徒有些传道人也走的是宽路，我主也要，我世界也要，一手抓一样，那的确也最后结局也非常凄惨。所以今天两边相对，让我们看到我们要求主改变我们的眼光，让我们的眼睛看到的不是这个世界花花绿绿怎么繁荣怎么美丽怎么繁荣，而是让我们看到神允许给我们那个产业是永远的产业，是永不朽坏的产业。 当然了，这个产业代表灵魂，我们就得到灵魂，我们将来才是有永远的价值，你才能够去向神向我们的主来呈现，才能够去见主。所以我们要专一的跟主进迦南美地，而不要追求推罗与列国，他们所追求的都是物质的、世界的、暂时的、一时的、外表的这些。你贪恋这些，那结果就是沉沦，就是沉沦。所以两边相对，专跟主以抓世界，不信以沉沦。那这根本是什么？这边就是悖逆，那边是什么？那边爱世界什么意思？就是贪，一个贪婪、贪名、贪利、贪色、贪财、贪一切。所以一个悖逆，一个贪婪，这个是我们里面的根子啊，亚当的本性。那我们如果不对付好，恐怕这条路走不上去，走不上去。所以我们要走窄路。悖逆的结果是倒闭，贪婪的结果是沉沦，是沉沦。所以圣经告诉我们，你不要爱世界，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所以求主给我们真正的能够专心的来爱他，来跟他，得到这个美地。好，现在我们分段，今天小段是五节对四节，我们现在看第一段，这边23节，那边19节，19节。五节对四节基本都是一节对一节，只有四五两节是对第四节。现在我们看第一段题目，不背叛，不骄傲，神前舍己代求，神前舍己代求。今天我们先从以西结这边看，请翻过来一节，我们要看到19节，先看1到11，这一段是形容推罗比作一只美丽的商船。那我们现在看一节开始，耶和华的话又临到我说，人子啊，要为推罗作起哀歌。这个推罗是这么繁荣，是这么强盛，是这么美丽，为什么要为他做哀歌呢？那就因为他啊，确实不知道他的结局就要来到，做哀歌就是你悲惨的结局就在眼前，就跟今天世界一样，这世界就要败亡，但人们呢还想欢天喜地，花天酒地，载歌载舞，狂妄。那怎么样？神说做哀歌，所以只有先知的眼睛才看得见，才听得见，才能够做得出来做哀歌。为什么做哀歌呢？也是因为推罗罪恶的一个结果。你贪婪，你追求世界的一切，那你犯罪，罪恶滔天。你看这个贪婪，一切自私，贪婪为己，损人利己，那你的结果就是哀歌，就是哀歌，就是悲哀。说你居住海口，是著名的商埠，你的交易通到许多的海岛。主耶和华如此说，推罗呀，你曾说我是全然美丽的。这个人呐，不认识自己就是这样，这个世界也是这样，我是全然美丽的，这是没有什么能够跟我来比的。这个推罗认为自己非常美，也的确他是啊，叫做得天独厚，因为他是个海上一个珍珠啊，列国的大码头，居住在海口，著名的商埠，做万国交易，许多海岛他都跟他们来往，他觉得自己很了不起。所以他曾说过，我们想想我们有没有曾说过，我们老旧人常常自己心里讲话，别人不知道，心里在讲，我倒是了不起，我比别人总有特别的地方，特别卓越的地方，特别了不起的地方。这就是推罗，我是全然美丽的，那简直没有瑕疵，全然美丽。因为他吸引他许多的国家君王都到他那里去，太美了，太美就招众了，太美就诱惑人。底下第四节呢是神的回答，你的境界在海中，那的确你是很美丽，的确你是简直是这个众人各个国家都跟你来往，你在海中啊，跟谁都有交易。今底下说你的怎么样？造你的是你全然美丽，这就是回答。你说我全然美丽，你别忘记你是受造的，你一切美丽哪来的？哪里来的？造你的是你全然美丽。所以每个人不一样，主给每一个人恩赐不一样，你总有特别特别突出的地方， 己，每个人都觉得自己好美丽，但是别忘记骄傲的使你美丽，说明他非常骄傲，不认识自己，不占自己的地位。底下就讲到他各个方面，这些美丽的商船是怎么建造起来的。他们用新叶的松树做你的一切的板，用黎巴嫩的香柏树做桅杆，用巴山的橡树做你的桨，用象牙镶嵌击提黑岛的那个黄杨木啊来做木板。你知道这只船造的多么豪华，多么考究，这个木料都是最好的，香柏木、松树，这个是渐渐的材料，也不为主了，也不爱主了，也不舍己了，也不偏下了，也不跟主了，现在就为世界奔忙。你倒是一个个的什么呀，你在单位里，在机关里，在什么总裁之下、经理之下，你倒是很得力，你是个材料，你是得力的助手，但是你是为世界，所以我们应该做松树、香柏树，真正能够经得起风霜雨打，那个站立得住，成为坚定的材料。但是你的材料搁在哪里了？你是为这只商船，你是为世界，为世界。巴山的橡树也指得很好，而且呢，你那个坐板呢，都是用象牙镶嵌的，镶嵌在那个黄杨木上，表示又是特别的享受、豪华、考究。你的旁帆呢，是什么？是用埃及绣花细麻布做的，不但是细麻布的，很牢靠的，很考究、很讲究，而且还绣上花，多么华丽啊！这只船可以说你的大旗。而且你的凉棚啊，都是用比利沙岛蓝色、紫色的布做的，那最讲究的布，又尊贵又荣耀。西顿和亚发的居民做你帐讲的，那最有经验的人，西顿也是海上的一个国家啊，给你帐讲的都是很有经验的人。推罗啊，你中间的智慧人做掌舵的，那真是万无一失了。谁掌舵？智慧能做掌舵，但可不要忘记，这个智慧是属地的智慧。雅各书第三章讲的是属魔鬼的智慧，是属情欲的智慧，属世的智慧。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一章第二章也讲了，什么智慧？先要败亡之人的智慧，先要灭绝智慧的智慧，先要废弃聪明的聪明。你看我有讲座，加格勒是腓尼基的一个古城，也是航海的地方，这个港口，所以他的老者和聪明人都在你中间。给你干活，做缝补的，一切上海的船只和水手都在你中间经营交易。那有水手嘛？水手都是很有经验的人，所以你这个船呢，是又有保障，又安全啊，又什么？又是丰富，又是美丽，又是豪华，又供人享受，跟那个铁达尼也差不多了。底下波斯人，波斯人就是伊朗啊，现在的伊朗。路德是居北非的地方的人。还有福人，福人就是利比亚人，在你经营中做战士。你看十十一节什么意思？大显威龙啊！他这个船上很多的勇士战士来保卫这只船，所以这个船是绝对没有问题的。做战士，他们在你中间悬挂盾牌和头盔，彰显你的尊荣。亚发人实际就是西顿人，和你的军队都在你四围的墙上，你的望楼也有勇士，也有人给你站岗。给你做防御，他们悬挂盾牌，成全你的美丽，这一切都成全你的美丽。那就是说，这些个都是勇士啊，都是壮士啊，来护卫。底下呢，就是第一个，就讲这只商船呢。底下就讲的商船做什么？不是搞贸易吗？那到各个国家都要去。所以下面就是有多少民族，有多少国家跟他做交易。所以有人会交朋友，我看再没有比崔罗会交朋友。你看他朋友多少，你数数去。有些在人民地名里我都找不到出处，这古代的地方你根本都查不到。你这个人呐、我们这一般都不认得，连你西边都不认得。他是就是西欧一带的，因为多有各类的财物，就做你的客商，拿银铁锡铅兑换你的货物。亚蛮人就是希腊人，土巴米舍人就是俄罗斯一带的人，都和你交易。哥，你真是了不起啊！哪国的人都有，可能也带着翻译来。那各个国家，那每国家都有自己非常好的特产，那你都能享受。各个国家都跟他交易，也就是说，他的需求，他里面那个欲望啊，就是全世界都给我才好， 战马并骡子兑换你的货物，底战就是阿拉伯人了，跟你交易，学生还早做你的码头，都跟你一样做好朋友，怎么样？那他们的码头你也可以靠岸，那你可以卸货，他们拿什么？你看多珍贵啊，象牙乌木和你来兑换货物。亚兰人啊，我们这个亚兰人是哪？就是叙利亚人，因你的工作很多，就做你的客栈。他们用绿宝石，你看他们交易的货物里边，你真的呀，如果身上你对世界没石头，你好羡慕啊！哎呀，这宝石，你一般的珠宝店都买不到，你也买不起，买到了也很多是假的，啊，都跟你换什么呀？啊，做货物绿宝石，还有什么呀？紫色布。绣货完全是绣货，就是高级的一些啊，细麻布、珊瑚、红宝石兑换你的货物，这些珍宝谁不喜欢呢？甚至呢，第十七点，那犹大的以色列地的人都跟你交易，那基督徒也跟你来往，也跟你做买卖，你要什么有什么，他们有米密的麦子，米密就是亚门的一个镇，还有饼、蜜、油、五香兑换你的货物。要吃的有吃的，要穿的有穿的，要做的有做的，要交通工具什么都有，样样享受。大马色人因你的工作很多，又因你各类有各什么多有各类的财物，就拿黑本的酒。黑本就是在大马色的西北这个地方，它是就是其实就是叙利亚的一个城市。那这个酒因为那个地方盛产葡萄啊，这个酒是最出名的酒，也给你拿来，那么一天就醉生梦死吧。还有白羊毛来和你交易，微战人和亚玩人，亚玩是希腊人，那纺车的线，还有亮铁、桂皮、菖蒲是一种药品呢，一种香料，来兑换你的货物。到十九节为止，你看看这世界缺什么？是的，物质上没有一样缺少，而且样样是都是享受，都是为了享受。我们。主今天让我们神的儿女有衣有食就知足，我们也不是不吃，也不是不喝，就给你分内里，你可以享受，但是我们不是为了享受，不是贪得无厌，不是贪婪没完，不是天天在追求这些，也不是让你一天跟这个民族跟那个国家去交易，我们就在与神相交，我们在主里相交，我们不是跟世人做贸易。你知道这个贸易交易往来当中，这里有多少罪恶的勾当？撒谎啊，虚假啊，你骗我，我骗你啊，哪里有些真的东西？世界就充满罪恶。虽然你能享受很多的货物，很多的这个美好的东西，但是这是一时的，这个根本填不满你心里面的空虚。那对着这边来，我们现在看，这就到十九节啊。对着这边，我们现在要看到一到二三，请翻过来一到二三。现在我们现在前三点，那么也是三点啊。三节对三节，当下全会众大声的劝导，那夜百姓就哭号。为什么哭号啊？就是遭了瘟疫了。这个瘟疫是指的影响，这个传染病一样。这个恶会众啊，一发言一讲，哎呀，我们简直的在他们面前像蚂蚱一样。他们是亚拿族人，他们强大，他们高大，他们简直了不起。所以下面这些百姓就哭起来了。为什么？凭眼见，看环境，信心丧失，就哭吧，就哭。这哭里面有埋怨的意思，就大大哭嚎，而且那夜睡觉都不睡了。为什么？后悔了，我们何必出来呢？还有什么意思啊？想什么？留恋埃及了。所以你看这一段一节到三节，以色列众人就像摩西亚人发言言，就怪怨领袖，全会众对他们说，巴不得我们早死在埃及地，或者是死在旷野，实际真想死吗？不是这意思，怪怨发老救人。所以老旧人的话没好话，就是发脾气、怪怨、哭号、大闹。耶和华为什么把我们领到这里，使我们倒在刀下呢？我们的妻子和孩子必被掳掠，我们回埃及去，岂不好吗？这暴露了，其实是什么呀？埋怨了半天，就是后悔出来了，还不如在埃及，还不如爱世界，还不如不信你们的耶稣，信你耶稣倒霉了，受苦了。所以老旧人呢，走旷野路就是不习惯，就是不喜欢。一点苦都吃不消，这两边相对，我们看一下这两边，一边是摩西、亚伦这两个领袖，那边是什么？那边是以西结这位先知，你都要担罪，你都要面向面对。摩西、亚伦是面对着一帮悖逆的百姓， 对着那面去去李清镜面对的一个皇后的一个崔罗，所以百姓跟崔罗相对。作为墨迹来讲，在忍受百姓的埋怨，你说墨迹有什么罪，墨迹有什么错，不行啊，百姓跟他闹，你就得忍受，忍受百姓的埋怨，对着那面去呢为崔罗做哀歌，这件事也是得被神之家我讲，你想崔罗好好的，你给他们唱起哀歌来了，那神的旨意顺服神，因为什么？因为以西在灵里看到了这个世界的结局，所以为这个世界要做哀歌。今天我们也为世界做哀歌，悲伤悲痛，在神面前祷告流泪做哀歌，那么是忍受百姓的埋怨。这边是什么？一边是大唱哀歌，我们今天为这个世界，你别为他们高兴，你真是为他们要担心。唱哀歌什么意思？担心呐、啊，为他们心里惊慌害怕呀。大唱哀歌，这边什么？大发怨言，这百姓没别的，老旧人就是这样，一不高兴了就大发怨言。这边是什么？为什么大发怨言？不弃神的允许，我们要找到这个里面的原因。所以今天他们大哭大闹什么呢？不弃神的允许，神的允许早就说，见着摩西不知说多少回，不但把你们领出埃及，哎呀，把你们领进神允许列祖的那个美好的产业，知道吗？都知道，就是不弃，不弃神的允许，对着那边推罗什么观点？为什么推罗要为他唱哀歌呢？因为他不知结局将报，都不知道自己的结局。还有这件事，为什么这么闹啊？你还不如叫我们死在埃及啊，不是回到埃及，你把我们领到人，你简直要让我们怎么样，使我们倒在刀下，这什么意思？轻看允许美地，你们现在要去得地了，你看他们这个态度就可以看出来，对神的美地什么态度？不是面对啊，不是这个欢喜，不是看重，而是轻看允许美地。为什么轻看？对着那边就追求花花世界，那边就是一个人看为自己看为全然美丽的一个推罗摆在面前。所以我们心里如果有一个全然美丽的推罗，你对神允许的地就是倒退，就是不高兴，走也走不动，而且还大发怨言。这两边相对，这边是轻看允许美地，那么就是追求花花世界，对世界没有死，一定就是爱发怨言，那不甘心走这条属天的道路。两边相对，这边是怪怨神恋世界，又怪怨神啊，耶和华为什么把我们领出来，这不是怪怨神吗？还有呢、啊、我们还不如回到埃及去，这叫什么恋世界，埃及代表世界，怪怨神恋世界，对他念的就是这个崔罗，花要美丽富有，你看我多美呀、啊！你这个美是一时的高兴得意，有些人呢一发了财就这个态度了，这个两个眼睛就长到脑顶上了。所以崔罗说什么？第三节念念，崔罗说，崔罗曾说，我全然美丽，这句话我们要想想，我全然美丽，所以两边相对，以为全然美丽，只不过是以为全然美丽，其实美吗？对着这边来，老旧人最丑恶，你看看这边暴露的老旧人丑不丑？有的时候我们觉得很好，但你再照着镜子你就知道了，哎呀，不读主话还不知道，一读主话看看，哎呀，这几天真丑，为什么老旧人又犯了？老旧人最丑恶，你还以为你自己全美丽？这边两边相对，那边是全然美丽，对着这边是什么？心在埃及，两条腿是走出了埃及了，这个心还在哪里？这个心还是在埃及，所以太可怜了。给我们再看四五六三节，四五六三节，众人就彼此说了，我们不如立一个首领回埃及去吧，那就是说连首领他们都反对起来，甚至不喜欢墨西哥亚伦，因为墨西哥亚伦把他们带进迦南，带他们走窄路，我们不喜欢这样的领袖，不喜欢，请问什么？另立一个首领，你就知道这个叛逆的心多么厉害啊！去找一个好首领，这个首领一天天讲甜言蜜语，像犹大家一样，哎，喜欢假先知，那假先知做首领就好了， 平安了，平安了。是另一个守门将会按下去，摩西亚呢就俯伏在以色列会众面前。你看看，作为一个领袖，这么谦卑，这个俯伏在于全会众面前，就是没有办法了，我们只好俯伏。还有意思就是什么呀？啊，就写个祷告神了，俯伏在全会众面前。可是他这个人就第六节，我们看谁出来了？就是嫩的儿子约瑟亚和伊夫利的儿子加勒撕裂衣服，这两个人挺身而出。啊，我们到六节为止啊，四到六两边相对，两边相对啊，你看看这边什么呀？立首领回埃及，回埃及就说明他们对神的忘恩呐、啊。刚刚救赎你，刚刚你知道你简直你脱离了法老的这个什么灭命之灾，神的灭命之灾嘛，在法老在埃及是不是？立首领回埃及，对着你们就美丽骄傲忘恩，那边就是推罗。你却不知道是神造你，你受造，你美丽是因为你受造，所以两边相对，这边就是忘记神的救赎，所以才想回埃及，忘记了神救赎你了，对着那边就忘记神的创造，所以才这么狂言乱语。哎呀，我全人美丽，你哪来的美丽？忘记神的创造，忘记神的救赎，是一个人忘恩呐、啊，就会悖逆。其实悖逆就会忘恩，这两人是相连的，忘记神的恩典，所以这边是个叛逆神，所以我要立一个首领。你立一个首领，你并不是简单的单纯的叛逆摩西亚伦，乃是叛逆谁？叛逆神，对着那个什么敌视神，推罗就是敌视神，那边是妄自尊大，推罗呀不认识自己，我有钱我有货。我样样都有，一个人有钱呐、啊，马上就骄傲起来，妄自尊大。对着这边是摩西和亚伦，谦卑俯伏，正是相反的。对，我们要什么态度？我们要真像这个领袖一样，谦卑俯伏。一个越有权力的人，他不滥用权力，他们要骂他一顿，是吧？谦卑俯伏。底下呢，我们再看这边是什么呀？这边是另一个心智挺身而出，就指着加勒约瑟亚。在这个时候，大家都一致，都要回埃及啊，都要另一手里。但是唯独两个人，他们有另一个心智。什么叫另一心智？与众不同。你们都背叛，我们不能背叛。所以这两个人出来挺身而出。你看看这个第六节，大家翻翻那边，你看看，就是第五节。那边是什么？加勒约瑟亚就是那个香柏树，那个松树。所以我们要说这样的香柏树松树，而不是安在哪里啊？啊，安在这个商船上的香柏树松树。你要做什么呀？做神国度的那个松树香柏树，真正是挺拔立得住，不至于动摇，是这样的材料。底下我们再看七八两节，七八对六七，底下就是加勒约瑟亚说的话。他们对以色列全会众说，我们所窥探经过之地是极美之地。你看看，所以我们可以两边相对啊。今天一个是推罗自言自语说的话，一面是加勒约瑟亚对美地的称赞，一个是称赞属地，属地的一切，自己所拥有的一切。有的人你看，这个是我的公司，这个是我的买卖，这是我的生意，这是我的店铺，这是我的单位。这边呢，他说我们窥探那个地，那个应许之地是极美之地，耶和华若喜悦我们，我们就必什么，就必将我们领进那地，把那地赐给我们，那地原是流奶与蜜之地。一面看见这些恶会众啊是怎么样啊，根本不愿意再去，根本不喜欢，一点不羡慕。但是这两个人就不同了，所以两边相对。我们看一下这边，就是加勒约瑟亚面向美地，或者说向往美地，那边就那只船，那只船怎么样？船嘛，大海航行，那只船是驶向灭亡。这就是我们每个人的追求不一样。你追求什么？你爱主，你一定是向往美地，我一定要去美地。你爱世界，你就走向灭亡，驶向灭亡。这边是见证极美之地。两个人很勇敢，我们所要去的地啊是极美之地。 所以他那边什么呀？那边在建造豪华的商船，也在忙忙碌碌。我们到底做些什么？我们的工作就是见证这个美帝，我们告诉全世界的人，神在基督里给我们预备的那个丰盛、那个天堂、那个荣耀的那个美帝，我们要见证那个美帝。你可别在地上一直在建造豪华的商船，又怎么考究，又怎么讲究？这边是得地救人，那边是得财害人。这些人干什么呀？去做生意、做贸易，得财，得财害人。这边得地救人，你看这边是牛奶与蜜，那边什么属世的享乐。我们要得到牛奶与蜜，是代表灵里的丰盛和甜美。奶是丰盛，营养嘛，丰盛；蜜是甜美。你到底要追求什么？你是追求属灵的牛奶与蜜，属灵的丰盛，神话语的甘甜，跟主亲近，那真是天天在牛奶与蜜，天天读经祷告，那你跟主甜蜜蜜，跟主蜜交，这就牛奶与蜜。还是你喜欢什么？那那是属世的享乐，有这个货物那个货物都来了，吃的穿的，戴的打扮的，样样都追求，那是属世的享乐。好，接着我们再看九十两节，九十对那面是第八节，但你们不可背叛耶和华。所以加勒约书亚很有胆量，他们也不怕。哎呀，这些人好厉害，他们不怕。你们不要背叛神，也不要叛乱你的经理，因为他们是我们的食物，并且因为他们的已经离开他们，有耶和华与我们同在，不要怕他们。这是第九节。大家看过这些话多有信心呢，是不是？蛮有信心。所以在一个有信心的人呢、就不把仇敌放在眼里，有神同在，我们一定能够得地。但是全会众说，拿石头打死他们两个人。忽然耶和华的荣光在会幕中向以色列众人显现。神为什么出现？神亲自参与这件事情。你们太胆大包天了你既然要拿石头打死这两个见证人，加勒约书亚是两个见证人，是忠心的、专心的、另一个心智的来跟随主的两个见证人，他们要打死神，当然要显现。神忽然间，神的荣光在会幕中显现。那两边相对，我们看这两边圣地，这两边圣地，这边是什么这边是不可背叛耶和华。背叛那边就是那边的第八节就是依靠人的智慧。我们这里有什么呀？靠人的智慧，我们就可以上讲，我们就可以什么掌舵，依靠人的智慧。这边告诉你，你不要背叛神。这边是有信心吞吃敌，把仇敌都吞了。那边是无信心必沉沦，你走世界的路啊。一面是靠智慧人掌舵，那边第八靠智慧人掌舵。今天我们这只船是永生的船，我们要让圣灵掌舵，让基督掌舵这边是靠智慧人掌舵。对着这边来就是神掌舵，不怕敌。我们有神掌舵，所以我们不怕敌。所以两边相对，一面是这边加勒约书亚说有神跟我们同在，有神同在，那边是靠人掌舵。你说哪样安全？靠人来跟你掌舵。哎呀，有的人就靠经理，靠老板，老板有一天的饭吃不上，你也吃不上饭了。靠人掌舵，这边我们有神同在，神同在就是无敌。所以一面是靠神同在灭敌，不但神同在，而且那个灭敌。那面是靠有经验的人，所以因为他们要拿石头打死这个两个见证，所以神荣光忽然显现。对着那边随时都有危险，你别以为你现在你万无一失，你这船很好啊，很安全呐、像铁达尼一样。开始始航的时候他们也不会，他们做梦也不会想到半路就什么呀，半路就碰了冰山，整个的就沉沦了。底下我们再看十一、十二、十三啊，我们看三节，那边是九到十一，这三节。耶和华对摩西说，这百姓藐视我，这到几时呢？我在他们中间行了一切的神迹，他们还是不信我，要到几时呢？藐视不信，这就是以色列最大的罪这根本就是悖逆，因为悖逆神，所以就藐视神。神的话根本没放在心上。什么叫藐视神呢？不放在心上自己个人利益看得很重要还有呢，不信我到几时呢？就是一直容忍容忍，所以说我要用瘟疫击杀他们， 你这在揭穿他们什么意思？就是你这样的对你开头神的意思，要把整个会众都记下了，使他们不得长存万地，叫你的后裔成为大国，比他们强盛。但是后面从十三节开始，有摩西的忠心的爱心的在神面前代祷呼求，结果呢，结果挽回了神的心。从神的愤怒，从他们的罪来讲，真是该灭绝，神一个瘟疫来全部都完了。但神有没有这样做？神没有这样做，又有摩西的代祷，那就是十三节一直到十九节，求神赦罪，摩西这么迫切祷告，就是你今天啊大发怨言悖逆，要开倒车，要走回头路，这整个应该是瘟疫。结果后来神还没有这样，而且神对摩西说，我把他们灭了，我叫你的后裔成为大国，比他们强盛。但是摩西呢，摩西好像没有听见一样。所以第十三节，摩西呢反倒为百姓在神面前祷告，他顾念的是神的名，神的名，你的大名，你的荣耀，你的作为，他根本没有去，没有想，没有考虑，像我们是，那太好了嘛，我的后裔成为大国就行了嘛，反正有一个国就得了。摩西根本没有，摩西是个完全没有自己的一个人，所以两个人相对，十一，这边是对神藐视不信。为什么对神藐视不信？对着那边就里面有吹锣，那边就只抓地上财货、财宝，有什么宝贝都有嘛，只抓地上财宝，所以你对神就是藐视不信。那边是金银交易，又跟这个又跟那个没完没了。你看那个做买卖的人呢，一天他也没个安神，一会儿打电话，一会儿打电话，开着车都打电话，金银交易。对着这个就不与神交，这边为什么藐视悖逆，也是因为不与神交，所以两边相对，这边藐视神到几时？为什么藐视神呢？对着那边就靠老者聪明人，他这个商船上他觉得我这里有的是老年有经验的人，你就靠属世的经验吧，老者又是聪明人，所以对着这边就藐视神到几时？这边还不信，为什么还不信呢？那边靠水手，我们有一大堆水手。你看保罗在最后那个船上，要到罗马的船上也是这样，水手靠不住吗？连船长都靠不住，最后都得靠什么呀？保罗所信的神，所以还是不信，对着这边就靠水手。还有，因为悖逆被击杀遭瘟疫，如果你继续这么悖逆，神说我要用瘟疫来击杀，对着那边一时大显威风。你不过一时大显威风，你如果悖逆，也可以说悖逆必遭击杀，你悖逆嘛，那最后的结果就是遭到击杀。所以我们要真正的敬畏神，不要再悖逆。这个十三节两边相对，那边是虚夸勇士成全美丽，就是我们有这个勇士，有那个勇士，他们来成全你的美丽，你靠勇士有用吗？虚夸，虚夸勇士。后来这个船呢，一阵东风就打破了，哪个勇士也没捞，也没有救了他们，自己都掉到海里。虚夸勇士成全美丽，对着诗这点诗三节太宝贝了。我们要做什么勇士？代祷勇士，完全舍己。你要做这样的勇士，摩西真是成为一个勇士。这个勇士什么意思？完全没有自己。他怎么说？摩西对耶和华说，埃及人必听见这事，因为你曾施展大能，所以他顾念是神的名、神的荣耀、神的大能，将这百姓从埃及领上来。再看十四到十六啊，这一段就是摩西的祷告。我们要学习摩西的爱心舍己的祷告。十四到十六，埃及人又将这事传给迦南的居民，那民已经听见你耶和华是在这百姓中，因为你怎么样？面对面被人看见，有你的云彩停在他们以上，你日间在云柱中，夜间在火柱中，在他们面前行。意思说，你这些个对百姓的这些个爱护，这些个眷顾，这些个神迹，他们外邦人都知道，也都听说了。如今，如果你把这百姓杀了，如同杀异人一样，那些听见你名声的列邦必议论，那人家一定要议论。所以你看，摩西顾念的是什么？在对比这里，我们心里顾念的是什么？一件事来到，就可以考验出我们的心顾念的是什么，想的是什么，看重的是什么。十六节，耶和华，因为不能，意思说外邦人就要这么议论， 说他们的神呐、啊，不能够把这百姓领进埃及，而不领进他们起他起誓迎娶之地，所以在旷野把他们杀了。人只能够笑话你神，你不能，那你的名声不就坏了吗？所以你看摩西的祷告，两边相对啊。我们看一下十四节开始，这边是顾念神的名声。你看看这个念的什么？只顾贪婪财力，只顾贪恋财力。这边是为民代求，那边是为己抓财。一个国家一个民族都跟他来往，就是在抓呀，这个货我也要，那个货我也要，越便宜越好，为己抓财。我们今天效仿摩西，舍己在求，没有自己，一个为己，一个舍己，真是舍己在求。一面是什么？做守望者，摩西是为全民做守望者，对着那边去，就是必须对事思透，要做一个为全民的守望者，那你最近是个货物。有的说啊，你没有还好，送了你眼前了，哎呀，我也要买一个。或者呢，不买嘛，心里也想，最好这个给我，这个我也喜欢，那个我也喜欢，送了眼前的嘛。所以说，你要做一个为全民的守望者，对着那边，你一定要对一切死磕，对世界的货物。我们常常因为没有，也没那么多钱，所以我从来，除非特别要紧的事去，从来商场都不去的。去做什么呢？我们也不要买那些东西。所以魔鬼就把这些送到你眼前。两边相对，那么与世交易，对着这个什么，摩西在与神交通啊。你要祷告，不祷告一天就是逛逛逛逛市场，逛这个什么什么大商场超级市场，逛那逛那个、啊、与世交易啊，跟做买卖啊，我们要与神交通，我们要与人交通。这就是到十六点，别看十七到二十，十七到二十就是十四到十六对着那边。现在这还是摩西的祷告，摩西的祷告一直到十九节。现在求主大显能力，照你所说过的话说，耶和华不轻易发怒，必有丰盛的慈爱，赦免罪孽和过犯，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必追讨他的罪，自服己子，直到三十代。这个话摩西在出埃及记三十四章，他第二次上西乃山顶，神向他显现，神向他宣告神的名，神啊说的这一段话，是摩西抓住神的慈爱，神的救赎，在神面前祷告。这个祷告什么祷告？为民认罪代求。你看看摩西是怎么祷告，一面抓住神的话，抓住神的话，这个认罪代求。结果呢，后来真的蒙神应允，蒙神应允。两边相对啊，我们看一下，对着那边讲抓世界一切落空，现在你抓九话祷告蒙允，你抓世界可不是落空啊，最后哪样是你的？就是我们女儿人有一个犹太人，有一个中国大陆人嫁给他了，哎，这个大陆这个女的后来听说去教会了，我也看见过几次，最近又不见了啊。哎呀，嫁给一犹太人算好有钱呐、啊、犹太人就一个儿子，就一个儿子，有前景的有前景，结果什么？忽然就死了，他哭的呀，简直成了泪人一样了。而且呢，所有的东西他也没捞上，他没得到，什么都没得到，现在还得找工作，为了发财呀。这转眼就没有了，你抓世界一切落空，最有钱的财主不是你的，可能你享受过几天，你住在他家里，又是股东，又是宝贝，又是财宝，享受了几天，现在什么都没了，人家有儿子。让你去承受吗？一切落空。这边你抓住话，祷告蒙允，你得到什么？得到是整个以色列百姓神的旨意，神的计划都能够通行出来。那边是贸易繁荣，对着这边什么？有罪追讨，神万不以有罪为无罪，有罪神一定追讨。这边是摩西抓住了神啊，你是不轻易发怒，你有丰盛的慈爱。这句话，所以我们要抓住神啊，你有丰盛的慈爱，我们要得到这个丰盛的慈爱。我们为人祷告的时候，神啊，你有丰盛的慈爱，你不轻易发怒，你赦免罪恶，是两边相对。这边是有丰盛的慈爱，对着那边胜过一切财货，神的爱胜过一切。 面者胜过一切的财货，这面是足有赦免之恩，那面是胜过珍宝，那面是红宝石，又是绿宝石。这些我们都不要放在心上，我们知道你有赦免之恩。所以昨天诗篇也是一样，你若纠缠罪孽，谁能够在你得住呢？但你有赦免之恩，这叫人敬畏你，敬畏主。就是在这一段里面，两边相对，那么是人前兑换啊，又兑换这个货物啊，又是象牙，又是猿猴，又是这个又那个，兑换人前兑换。我们应该怎么样？效法摩西，神前代求。我们天天活在神前，你不要跟人兑换来兑换去，换来换去。我们要神前代求。还有二十节，耶和华回答，耶和华说：“我照着你的话赦免了他们。”这个才宝贝，这个祷告没有白祷告。摩西的祷告，这个挽回了神的怒气，蒙神赦免。那边呢？那么你不悔改是转眼成空。那第二，我们再看21到23，那我指着我的永生启示，遍地要被我的荣耀充满。这些人是看着我的荣耀和我在埃及与旷野所行的神迹，仍然试探我这十次，不听我的话。怎么样啊？不听从我的话，他们断不得看见我向他们祖宗所启示允许之地，凡藐视我的一个都不得看见。神赦免是一件事，但是呢，这些人最终还是倒闭旷野，倒闭旷野。那就是说，也是咎由自取啊。因为什么？因为他们看见神的荣耀，也亲身经历神迹，还是试探神，还不是一次两次。这我们大家自己可以数数，十次哪十次？为谁？为食物就闹了多少次？还有跟领袖闹。还有拜金牛犊，最近这两三又是什么恶探子，这些人试探不信埋怨，这么多次，多次的试探是，所以两边相对啊，这两边相对，这边是神荣必充满遍地，神的荣耀，那边是你抓财必丧失尊荣，你什么尊荣也没有了，丧失尊荣，抓财必啊。本来你可能人家尊重你是个厂长，你是个总经理，但有一天什么都丧失。这边是不听不信，仍试探神。所以说你看见我荣耀，你也看见经历，你也经历了，但是你仍然试探我。这叫什么叫试探呢？就是故意的，什么都看见，还是这样，还是不信。啊，不听不信，仍试探神。对着那边去，什么原因就告诉我们，那边就是告诉你心如财什么贼窝，充满财力，所以就是不听不信。我们里面的悖逆都是有原因，因为我们里面的推罗没死，我们里还有世界，还有推罗所追求的这一切，心如贼窝，充满财力，所以这边就不听不信，仍然试探神。一面是藐视神，断不得见美地，你见都见不到，藐视神，断不得见美地。那面就是远离神与各国交易，早早就远离神了，跟这个叫，甚至连以色列都跟什么，跟外邦去交易，远离神了。这就是第一段。现在我们请接着看第二段。第二段就是专一跟主，不抓世界，免至沉沦。24到45，第二段是24到45。那边是20到36，专一跟主，不发世界，免至沉沦，免得沉沦。第二段我们就看看，你推罗，你抓世界，你抓财宝，你尽情享受，一个结果是什么？一阵东风就把你的船给打破了，就是神的刑罚就来到。我们现在看，应该是从20节开始，20节。第三人用高贵的毯子，这高贵到什么程度我们也不知道，大概纯净的最好的羊毛织的毯子，高贵的啊，大概又是绣花的，又是最高级的，还有鞍马鞍呐、啊，这都是讲究的人，还有梯就是抽梯，还有这些跟你交易，亚拉伯人击打一切首领也都做你客商，用羊羔绵羊，用阿拉伯人出这些畜牧业来跟你交易，18也来了。拉 宝石，这些都是阿拉伯人啊，各类的宝石、黄金等等，来兑换你的货物。哈兰人，这些有经济吗？我字典里都找不到。甘尼人、伊甸人、斯巴的商人、亚述人、基莫人也跟你交易，所以说这往来交易啊，到处都是跟你做买卖。这些商人以美好的货物包在绣花蓝色包袱内，又有华丽的衣服装在香喷喷的箱子里，用绳捆着和你交易。他是给你形容啊，这些个货物啊，多么高级啊，多么人向往啊，追求啊，那还不是讲吃讲穿讲享受，衣食住啊，都是特别考究，就追求这些。哈斯的船只，那西欧一带也来了，接连成帮的为你运货，以便在海中丰富极其荣华。其实是一时，有一天呢，你极其荣华，我们可要小心。有一天，你名利也可能极其丰盛，极其出了名了，极其荣华，人人都知道你。但是怎么样？二十六节，就是二十六节，你看，当家们已经把你当到大水之处，你跑到水当中去了。东风一来，在海中就将你打破，一阵东风就过了。一阵东风把所有安全的那个刮来，一阵东风红海都能变成干地，就神的大能。这东风可能神兴起巴比伦就可以做这个东风，这个东风神也可以兴起亚述，任何一个国家神兴起来的东风，在海中就把你打破，你的货财到哪里去了？你的货财、你的物件、你的货物，随手掌舵的逢赌的经营交易，这些你就有经验的人呐、你都是靠他们的。还有你中间的战士和人民，在你破坏的日子都怎么样？必都沉在海中，都沉在海里。就好像这个两个大楼一倒，所有的人全部有几个逃脱的，太少了，全部都压在底下了，都沉在海中。这就是说，追求世界最后就是沉沦。你如果不信主，可不是沉沦吗？他钱财也带不走，两手空空。有人都死无葬身之处，你掌舵的呼号之声一发，脚也都震动。哎呀，各船各地方的人都在喊呐叫啊，这当桨的和水手比一切上海上船的都比下船登岸。这个船毁了，当然下船就登岸，就说他们得到了这么一个悲惨的下场。他们因为你放声痛哭，把尘土撒在头上，在灰中打滚呢。启示录第十八章，巴比伦倾倒的时候同样如此。因为你是头上光秃，用麻布束腰，号啕痛哭，苦苦悲哀，为你都唱哀歌了，为你吊丧了。他们哀嚎的时候为你作起哀歌，哀哭说，下面就是哀歌的话，说什么？又何尝如推罗？你是极其美丽啊，你海上的什么列国的大码头，你是海上的珍珠啊，谁能够比你啊？又何曾如他在海中成为寂寞的呢？现在成为寂寞了，没有人再跟你来往了。你有海上运出货物，就是许多国充足，你许多货财资财使地上的君王都丰富，这不是代表这个世界吗？爱世界，追求世界，有人说我命运好，这一下子发了财了，但是短暂的很呐，虚空啊，短暂的很。在你深什么？你在深水中被海浪打破的时候，你的货物和你中间的一切人民就都沉下去了。在哪里呢？都在海里面沉下去。那铁达尼船呢，在两个钟头之内全部沉在海底，很多人冻死，冰天雪地啊，冻死，沉在海里。海盗的居民为你惊奇，他们的君王都甚惊恐恐慌，面带愁容。各国中的客商本来高兴极了，一天要举杯举杯碰酒，哦哟，没那么再高兴了。怎么样？都向你发出声，你令人惊恐，不再存留于世，直到永远，永远的存留，你都不再存留于世。所以这边就形容这个世界繁荣也不过是转眼之间就过去。所以所罗门在他年老的时候，当他回转以后，才写了传道书。传道者说，虚空的虚空，虚空的虚空，日光之下凡事都是虚空，那实在是这样啊。对着这边我们看二十四节开始，民数记十四章二十四节，我们先看二四二五。 这两节啊，二十四节就讲到加勒约誓言，这是神亲自讲的。一面讲到这些悖逆藐视神的人，一个都不能进迦南地，唯独我的仆人迦勒，因他另有一个心志，专一跟从我，我就把他领进他所去过的那地，他的后裔也必得那地为业。不但他后裔，连他也得到了。这个是在约书亚记十四章，当约书亚分地的时候，犹大支派前来得地的时候，迦勒首先首当其冲就来了，就来见约书亚。所以这里没有提约书亚，因为约书亚是理当的，是摩西的接班人呢，当然进迦南。这里特别提到迦勒，迦勒的意思就是专心和勇敢。你不专心，你跟不上来；你没有勇敢啊，没有信心，你也跟不上来。既要专心，还要勇敢。他另有一个心志，就是他不同流合污，他不顺潮流，他不顺着这帮人，专一的跟从我，我就把他领进他所去过的那地。二十五节，亚玛利人和迦南人在住在谷中，明天你们要转回从红海的路往旷野去，这就是从此就绕旷野三十八年。亚玛利人、迦南人都在这里，也就是说这些人呐、以色列百姓，这些个悖逆的百姓，心里面也就是亚玛利人一样，里面肉体情欲，迦南其实都没有死透，你就绕去吧，所以这一绕就是三十八年。所以两边相对，这边是另一心智专一跟主，那边是与世为友，与神为敌，那边是与世上的人做朋友，那你不跟与神为敌吗？这边你另一心智专心跟主，这边是必得美地，那边是抓到粪土，到底得到什么？这是抓一把粪土，这边得进迎娶美地，那边是抓高贵的商品，那边还特别形容高贵的毯子，还有鞍子，各种东西。你抓了什么？你抓了高贵的商品，所以在这边你要得什么？我们不羡慕这高贵的商品，我们今天要得进迎娶美地。这边是凭信心得地，迦勒一直是信心。经过多少年呢？经过四十年以后，他还来得地。他就八十五岁了，还来得地，凭信心得地，那么是凭交易得财，凭手腕，凭自己的这个人的智慧。所以两边相对，这个是转回绕圈，最后啊，你这些个刚硬被你摆现，只能是转回绕圈，那边就是往来交易，来来往往，来来往往，也跟绕圈一样。所以许多人做了一辈子的生意啊，最后转过来了，哎呀，我绕圈旷野三十八年，现在回转。底下我们再看二六二七对那边的二十一二十二，耶和华对摩西亚人说，这恶户中向我发言言，我忍耐他们要到几时呢？以色列向我所发的言我都听见了，不得了，神都听见。所以两边相对，为什么发言言？发言言不知恩，发言言的原因就是不知恩。我们常常嘴巴没有说出来，心里不大高兴，上帝怎么这么对待我，跟人一比就不高兴了，你不高兴起来了，你就是不知恩，翻越言不知恩，那边就是贪求世界什么呀？金银贪求黄金宝石，那边提到黄金宝石，这边就是翻越言啊。所以我们不要做恶会众，神都听见，那边谁也都看见。所以一面是恶会众，一面是什么呀？对着那个就无可伤。你是恶会众，什么叫恶会众啊？不听神的话嘛。一天的净发言，一天的闹事，你是恶会众，对着那边就是客商，客商啊很高级啊，像推罗的这个商家都像王子一样，在以赛亚书二三章形容，但在谁眼中看你也不过是恶会众。底下二八到三十，对着那边是二三到二四，二八到三十啊。你们告诉他们，耶和华说，我指着我的永生启示，我必要照着你们达到我耳中的话待你们，你们的尸首必倒在这旷野，并且你们中间凡被数点的二十岁以外的向我发怨言的，必不得进我启示允许你们住的那地，唯有耶夫尼的儿子迦勒和嫩的儿子约书亚才能进去。两边相对，发怨言的必倒闭，一定倒闭。所以今天求主怜悯啊，让我们老旧人倒闭啊，我们都有信心要进迦南。翻越言的必倒闭，那面是世俗交易必受罚，一定受罚。 这件事，专心跟主，必进美地。那你怎么能够专心跟主进美地啊？你看这人里面就万事如土，主为至宝，你不要再去找这些货物了。万事你看如土，万事如土，主为至宝，那你是专心跟主了。我们常常还把某某东西某某样样的事情，那你最喜欢最爱的，有时候神就给你剥夺，哎，丢了，被人抢去了。专心跟主，毕竟美地，这边万事如土，主为至宝，两边相对，我想也是两种选择。这边加勒约书亚是甘心跟主走窄路，那边是追求享受走宽路。你是走推罗的路，你还是走加勒约书亚的路？我再说一遍，甘心跟主走什么路？走窄路。那边呢，追求享乐走宽路，那边是推罗的路，这边是加勒约书亚所走的路。那弟兄，我们再看31到33，对着那边去就是25到27。那你们的妇人孩子，就是你们所说要被掳掠的，我必把他们领进去。你瞧不起，说我们这些妇人孩子一定被掳掠。上帝说啊，越软弱的我越什么，越蒙保守，谁越看重。妇女孩子代表软弱无能啊，人都瞧不起，所以我们要软弱点好。妇女孩子，你不要强壮去觉得自己是个什么，是个壮丁啊。所以说他们要进去，就你们说要努力，我把他们带进去，他们就知道你们所厌弃的那地，他们会知道，会看到。至于你们，你们的尸首就倒在旷野，你们的儿女必在旷野漂流40年，担当你们淫行的罪，直到你们的尸首在旷野消灭。是啊，后一代不也跟着绕旷野吗？等于两代人，头一代人死了，第二代进入。所以第一代的人就代表我们老旧人、老肉体，都要倒闭旷野。第二代人代表新人，其实第二代也并不好，后面我们告诉你，我们知道他们也有闹事的地方，只是说第二代代表的新人，我们新人就要进迦南美地。所以两边相对，这边妇人孩子得地，那边是极荣华皆虚空。所以我们要做妇人孩子，他很无知，人看很愚昧，不大懂。那好，你极荣华你都是虚空。这边是厌弃美地，那边是什么呀？那边是看重物质，这边是倒闭旷野。你看看这一节啊，32节对你们26节就被东风打破。所以你推罗你骄傲，你了不起，你美丽，最后被东风怎么样打破？你这船整个就完了，一阵东风就把你打破。对着这边来，就你骄傲，你藐视神，你悖逆，你叛逆，结果呢必倒闭旷野。所以一个是倒闭旷野，一个是被东风打破，这就是上帝的惩罚，神的公义。这边是必担当淫行的罪，第二代还要担当淫行的罪，那边是连人带货沉海中，也是担当你自己的罪啊，连人带货啊，都沉到海里面了，这不是担当自己的罪吗？这边就是必担当淫行的罪。好，下面我们看34、35，34、35这两节，对那边的28节，按你们窥探那地的40日，一年仅一日，结果呢，要担罪40年，啊，因为加在一起差不多40年，绕圈子绕38年，四十年就从出埃及开始算，到进迦南叫40年，就知道我与你们生疏了，生缘了，疏远了。我耶和华说过，我总要这样待，这一切聚集敌我的恶会中，他们必在这旷野消灭，在这里死亡。所以老肉体不消灭不行，肉体不消灭，新人不能进迦南，罪生灭绝。所以今天基督为我们预备了救恩，我们现在靠什么那个肉体消灭啊？你说你这个悖逆怎么消灭啊？十字架的大能。所以保罗说，我们的救人与基督同定十字架，使罪生灭绝。罪性都改变了，都灭绝了，消灭啊！所以两边相对啊，34、35两边，敌神恶会中必消灭。那边是狂妄航海的必蒙羞，那边所有航海的都蒙羞起来。 又惊惊又害怕又蒙羞，狂傲航海必蒙羞，这边敌神恶会众必消灭，这边是要担罪40年，40年呢，在旷野，对着那边就呼声震动的郊野，这是让你受不了的这个遭遇。底下再看36到38啊，36到38这一段。这段什么呢？摩西打发窥探那地人回来报恶信，叫火全会众发业也受影响，所以这一段就是神要惩罚这10个恶探子，因为他们带来的祸患。所以说领头人呐、这10个恶探子是什么各个支派的代表，除了加勒约书亚以外，所以这个怎么样，这报恶信的都遭瘟疫死在耶和华面前，其中唯有嫩的儿子约书亚和耶夫尼的儿子加勒仍然存活。你这么样的给人坏影响，所以做传道人做领袖啊，你乱讲，你将爱世界，有一天人家要打死你，是不是？有一天神要惩罚你，又是繁荣神学，又是什么成功神学，就是就像那恶探子一样，抱着恶性，这两边相对，遭恶性的必遭报，那么荡桨水手都下船，都蒙羞啊，都从船上下来了，荡桨水手都下船，这边遭恶性的必遭报。怎么遭报啊？这边就都遭瘟疫而死，那边是灰中痛哭打滚。所以人呢，不要到，如果不到是最痛苦，就不会打滚，打滚都绝望了，简直伤心到极点了才会打滚，灰中打滚。可惜他们不是真正的懊悔，乃是后悔的不得了。啊，早知早知，哪那么多早知的？那、都遭瘟疫而死，这边灰中痛哭打滚。加勒约书亚这两个人是因信存活，那么不信悲哀，最后还是沉沦了、不信沉沦了、死亡了，在这里是悲哀。底下再请看39:40-32，这边就是摩西将的话告诉以色列众人，他们甚悲哀。我们知道这最后一段呢，这些百姓你别看他表面悲哀，实际上他们没有真的痛悔，那你看他行动就知道了，悲哀悲哀，我们有罪了有罪了，结果怎么样？哎，上帝没有叫他们去，我们去打，我们去得应许地，结果跑到山上去，结果被什么？被仇敌给消灭啊，把他赶回来败逃、所以你是真痛悔吗？没有真痛悔。所以我们看一下啊，这边是不痛悔不受教，那边是做哀歌受警教。为什么做哀歌？做哀歌是为了让我们大家受警教，但是这里呢，这里以色列清早起来上山顶去，说我们在这里我们有罪了，情愿上耶和华所允许的地方去，那这是什么？老旧人就走极端，谁让你去你不去，我们都不去，我们都不要去得地，我们要回埃及，现在神说不让你去，我要去我要去，你不是走极端吗？神没有差遣你，比如说我们彭国马上最近要走了，你说我非要去，神就不负你的责任，上了我不跟你同在，你去什么？那你去的时候你不去，现在不让你去你去，所以底下你看啊，41到43大家看这一小段里面，摩西就说你们为何违背耶和华的命令呢？这是不顺利的，不要上去，因为耶和华不跟你们同在，不在你们中间，恐怕你们被仇敌杀害，亚扪利人迦南人都在你们面前，你们必倒在刀下，因为你们退回不跟从耶和华，所以他不和你们同在。你看他们去不去？胆子多大？44节去，还不怕呢。好了，他们却上赶上山顶去，去跟仇敌征战，因为神不让他去，他非要去，结果怎么样？然后约翰的约柜都没有出营，约柜出营是在把神同在的一个例证啊，一个凭据。于是亚玛利人和住在那山上下面都下来击打他们，把他们杀退了，直到荷尔玛。你哭着闹着也没用的，你又哭又闹也没用了，是不是？结果把你反倒把你杀败，这就是我们在血气里面没有遵守主的命令，所以从头到尾这一章就是悖逆。神叫他去不去，我要回埃及，现在不叫你去你非得去，还是个悖逆，上赶上去。所以我们千万不要，不是神的旨意，你胆子这么大你上赶去，我们今天每一步都要遵循神的旨意，所以两边相对，悖逆不什么不能顺利，这里摩西明明告诉你不能顺利，悖逆不能顺利， 那面是什么？一时使人丰富，连君王都丰富。一时，你不过一时。有的时候是这样了，约拿走踏实的路，一时顺利，你后面看就好了。违命得地必败，这边啊，违命得地必败，一定败。你根本不是上帝的命令，你还去得地，得什么地？必败。那面就背逆都成海中，结果你就葬身在海里。这点神不图不存在，摩西明明告诉他，你去吧，神不跟你同在。我们可千万小心了，遵行神旨意，这是我们一生要做的事，就没有叫你做什么轰轰烈烈的事情。神不同在，那面突然悲伤，你悲伤吧，你爱哭，你就在尘土里打滚也没用，两杯相对。这边44到45，我们看啊，这边什么？上赶上去遭惨败，因为你上赶上去遭惨败，那边就是害己害人永沉沦，这个更惨，惨的永远沉沦。那么亚麻利人，亚麻利是代表肉体啊，肉体情欲，这么容易你就轻而易举你就能够战胜他，所以两边相对，靠圣灵胜肉体。你不靠圣灵，你凭血气，你还是失败。靠圣灵胜肉体，对着那面，我们怎么胜过推罗？靠主话胜世界，也靠主的话，主的话能够打败他，神的允许能够胜过这个世界。那面是什么？两边相对。今天我们要凭信心得美地，对着那面，你要弃绝暂时的福乐。所以两边最后就是被敌杀退，那面是令人惊恐。这边也可以说最终毁灭，这样最后啊，之中遭到毁灭，那面是永远沉沦。这边是遭到毁灭，那面是永远沉沦。那只船不是完了吗？整个都完了。你推罗，你还极其美丽吗？你还骄傲吗？你还夸口吗？什么都没有了。你不再存留一世，直到永远，因为永远沉沦。一面是遭到毁灭，啊，遭到毁灭；一面是什么？永远沉沦。所以今天对我们来讲，我们为什么要得地？得地的意思是我们要抢救灵魂，我们要看重神给我们的产业，我们要快快抢救灵魂。因为什么？因为全世界都像推罗一样，走向灭亡，等待沉沦。他们还执迷不悟，他们还在爱世界。所以现在我们要得地是刻不容缓，但是我们在神旨意中要凭信心去得地。你不信，你这些人不信，最后就是沉沦。所以求主给我们那个专一的来跟主，专跟主，不要再抓世界。这就今天我们得的教训。我想啊，约翰一书2章15到17这一段是我们的教训，不要爱世界和其他的情欲。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这世界的事就是肉体情欲、眼目情和精神骄傲。啊，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唯独遵行神旨意的永远长存。啊，让我们彼此勉励。大小轮的中心，气势跟主，气绝的气，气势跟主，遵旨安息得地，唯一遵神旨。安息得地，耶和华，我的心不狂傲，我的眼不高大，重大侧头是不敢进行，就是做小孩子，做妇女，唯遵神旨，所以就遵旨安息得地，这样的人能够安息。一天狂妄，你不能安息，你抓世界也不能安息。我再念一遍，气势跟主，遵旨安息得地。所以我们快快从推罗出来，不要再爱世界，让我们快快去得地，做加勒和约书亚。好，我们今天